大家好，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武志红老师推荐的每个孩子都需要被看见。0到18岁，给孩子一个更好的原生家庭。第138页，在小说《蝇王》中，一群英国唱诗班的男生被困在了一座热带岛屿上。由于没有成年人管教，他们变得很野蛮，自发地形成了欺凌方和被欺凌方。最后，这种对峙到了凶残的地步。一群青春期的孩子瞄准了群体里最脆弱的目标，以发泄自己的挫败感和怒火。他们把年仅14岁的女孩李娜淹死在水里，其中一个男孩还一边抽烟一边把李娜的头摁在水里。其他人没有直接参与的人就在一边看着，但没有一个人试图去阻止，事后也没有一个人去报警。事情过了很久，才有成年人发现女孩的死亡。令人惊讶的是，这名凶手跟李娜年龄相仿，最多只差1-2岁。很多人对这本小说的解读是，孩子单薄的文明外衣下隐藏着一种未被驯服的野蛮，只有权威的力量才能遏制住他们内心虐待生命的冲动。没有成年人在场，或许也是出现欺凌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欺凌背后真正的原因却是孩子的依恋关系出了问题。看到真正的原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事实上，动物世界也存在同样的现象。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有一个猴子实验室，研究人员把小猴子和成年猴子分开，并默认小猴子们会互相照顾。但和成年猴子不同的是，这些年幼猴子大部分都出现了欺凌行为，他们变得非常冲动，充满挑衅情绪，还会自残。在南非的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白犀牛不仅稀有，而且容易死亡。一开始，大家把原因归结到偷猎者身上，但后来才发现，罪魁祸首是一群离群的幼象。原来，10年前，大象数量超出了园区的容纳能力，巡护人员决定杀掉一些成年象，于是一些小象成了孤儿。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失去父母的小象开始成群结队，出现了一些正常大象一般不会有的情况。它们向犀牛丢木棍泼水，就像是住在邻家的欺凌者。一些雄象则更为暴力，它们甚至会撞倒犀牛，踩踏或者跪在犀牛身上，直到把他们活生生压死。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放入一头成年象去引导这些小象，去阻碍他们的欺凌行为。很快，这头新加入的成年象就树立起了自己的权威，摆平了那些小欺凌者。 这场对犀牛的杀戮也就此停止。从上面两个动物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当父代和子代的自然等级遭到破坏后，欺凌就出现了。这个道理换到人类世界中，就是当孩子与成年人缺乏依恋关系的时候，亲子之间的自然等级就会混乱，欺凌随之产生。你觉得震惊吧？但这就是事实，看不到就解决不了问题。蝇王中的孩子都在飞机失事后永远失去了爱护自己的父母，无人看管，只能自行其事。被害人李娜和杀害她的凶手都是来自不幸的家庭，没有成年人可以依赖和求助，所以他们只能依赖同伴。依赖同伴的孩子，因为没有了父母的引导，他们会出现退化，一直退化到靠本能和冲动做事。不仅如此，缺乏健康依恋关系的孩子还会呈现出控制的本能。这一点我在接下来会讲到。很多人认为欺凌是源于道德问题、家庭虐待、缺乏管教，或者从外界社会中接触了太多的暴力信息。从某种程度上讲，欺凌可能的确来自这些问题，但我深信，欺凌实质上是依恋缺失的恶果。依恋的重要性不得不再次放到首要地位，然而很多父母不以为然，所以常常犯一些本来能避免的错误。前面提到的猴子、小象和孩子，都是生理或者心理上的孤儿。小猴子被人为的和父母分开了，小象的父母被宰杀了，蝇王中的成年人死了，所有留下的这些生命、动物和孩子都是尚未成熟的生物，他们失去了可以信赖的亲子关系，面对着难以忍受的依恋空缺。纽约时报报道的一项研究表明，孩子和同伴在一起的时间越长，离开父母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出现欺凌的行为。青少年每周离开父母的时间如果超过30个小时，则有17%的概率会变成欺凌者和捣蛋鬼。而相比之下，每周的日托时间不超过10小时的孩子，只有6%的可能性会出现这种情况。与父母关系越疏离，越容易面临欺凌问题。为什么依恋同伴的孩子容易变成欺凌者或者被欺凌者呢？我们在前面解释过，依恋对人类生活的主要作用，就是让一个成熟的成年人心甘情愿地去照顾一个不成熟的孩子。而依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父母是父母，孩子是孩子，保证自然的等级关系。这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但却时常被父母所忽视。正常情况下，孩子的依恋脑会引导孩子去依赖别人。这样一来，成年人就可以发挥主导作用了。但是在任何依恋关系中，即使双方都不具备当主导的资质，还是会激发出各自的主导或依赖本能。被激发出依赖本能的一方会指望对方照顾自己，而主导的一方则需要担负起照顾对方的责任。在孩子和成人的依恋关系中， 这种功能划分体现得非常明显。而当双方都是孩子的时候，结果就很糟糕了。有的孩子只追求主导地位，却不承担任何照顾的责任，而需要依赖的孩子就得不到任何呵护，这就是依恋同伴的结果。在这种关系下，本该平等的孩子却需要建立一种不正常的主导与服从的等级关系。事实上，一些扮演主导角色也愿意承担主导作用的孩子，的确会像鸡妈妈一样照顾更小一些的孩子，照顾他们的需求，保护他们。他们可能会表现得专横，喜欢命令或指使其他孩子，但是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照顾依赖自己的同伴，承担自己的责任。在某些时候，这些孩子可以胜任这种角色，尽管他们的方式很专横，但他们并不是欺凌者，他们不欺负弱小，只会刁难那些打扰自己照顾孩子的人。他们不会攻击别人的弱点，只会攻击利用这些弱点的人。他们有良好的品行，对依赖自己的同伴有一种保护的本能。他们可能会打架或者争吵，但不是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而只是为了保护同伴。格特鲁德·钱德勒·沃纳的经典著作《篷车少年》中虚构了一个关于孩子互相照顾的故事。故事中的四名兄弟姐妹失去了父母，成了孤儿，他们没有去并不亲近的爷爷那里寻求照顾，而是决定互相照顾。年龄最大的亨利甚至找了一份工作来抚养弟弟妹妹。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孩子之间的这种依恋是原生关系派生出来的。否则，当一个人只渴望主导权，却缺乏担当意识时，就会变成欺凌者。面对同伴的需求，他们不是满足，而是贬低。面对同伴的弱点，他们不是保护，而是利用。面对同伴的脆弱，他们不是帮助，而是嘲讽。面对同伴的残疾，他们不是担心，而是取笑。同伴往往看不到对方的内心需求，因此也就无法无条件地满足对方。主导地位是不会激发出欺凌者的照顾意识的，因为他们为了掩饰自己的脆弱，内心变得十分冷酷，不会有关心或负责的感情。欺凌者会严格的封闭自我，远离任何可能让自己打开心扉的事情，因此欺凌者是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的。对欺凌者而言，无情是一种优势，他们不会流泪，无所畏惧。关心则意味着要对某人或某事付出感情。责任心意味着要打开心扉去感受自己的无能或内疚，于是我不在乎和不是我的错成了欺凌者一贯奉行的准则。原本在产生主导本能的同时，是应该同时产生出责任心的。但如果内心冷酷，封闭了情感，不仅不会出现责任心，还会把这种主导本能毁灭性的转换成欺凌。一个孩子是无法无条件接纳另外一个孩子的，所以身为父母必须承担让孩子依恋的重任，这是在教养过程中父母必须谨记的一点。得不到安全感的孩子很容易变成欺凌者。 说来让人意外，但事实上和依赖者相比，主导者其实更加脆弱。越是情感封闭的孩子就越想支配别人，有时候这种支配的动力可能是来自扮演依赖者时所经历的痛苦。父母可能觉得奇怪，但这却是事实。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看到孩子内心的痛苦。当父母或者抚育者滥用自己的权利，随意责骂孩子，践踏孩子的尊严，给孩子带来伤害时，孩子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摆脱依赖者。此后，在任何新的依恋关系中，孩子都会本能地寻求最佳主导位置。小男孩弗兰克和继父一起生活的时候经常被打，于是他转而选择了依赖同伴。在同伴关系中，这个12岁的孩子非常渴望爬到关系的顶端，成为主导者。他准确地模仿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场景，就是这样，都不用基因遗传派上用场，大欺凌者就能培养出小欺凌者。在父母那里得不到安全感的孩子也很容易变成欺凌者。一方面，孩子会拼命抵触父母的引导，渴望获得超出自己能力的人能来照看自己。不仅如此，很多放权的家庭也会诞生欺凌者，这是很多父母万万没想到的。有些父母为了保护孩子，会帮助孩子扫清成长路上的所有障碍，而这种方式教育出来的孩子，在面对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时，永远不会表现出成长过程中该有的挫败感。他们失去了从挫败到无力、放手，然后再适应的体验机会。有的父母把放纵和溺爱误认为这是对孩子的尊重，但这种尊重并不是在满足孩子的合理需求，这是非常常见的，也是需要警惕的。有的父母以为给孩子选择就等于给了自己，就等于给了孩子自主权，但孩子在没有成熟之前根本就无法完全自主选择。此刻他们需要的只是可以表达自己的失望，自由反抗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还有的父母指望孩子满足他们自己的依恋需求。还有些父母虽然陪在孩子身边，但却因为生活的各种压力，无法在情绪上专注地陪伴孩子。为人父母之难，在于无法看到孩子真正的需求，总是急于解决问题。其实，问题的真正解决方法在于看见真正的孩子。另外，父母缺乏自信，消极被动，犹豫不决的家庭也会出现欺凌者。父母一旦这样，孩子就会在依恋本能的作用下自动占据主导位置。这类孩子会表现出专横，控制欲强。有个5岁的孩子对妈妈说，你都不做我让你做的事情，怎么还说爱我呢？另一个学龄前的孩子在妈妈耳边悄悄地说，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我长大后就杀了你。当父母在亲子关系中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时，孩子的依恋情感就会发生扭曲。而当这些孩子变成依赖同伴后，大脑就会自动选择主导的角色，他们会欺凌自己的同伴。欺凌是为了满足依恋的饥渴。一个人获得主导权的方式有很多，其中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吹嘘炫耀，假装自己是最厉害的、最重要的、最好的。但最常见的方式就是贬低别人。 欺凌者通常都在忙着向别人证明谁才是老大，忙着让别人听从自己。能辅助这一过程的方式有很多：傲慢、轻视、辱骂、贬低、嘲弄和取笑。欺凌者非常善于捕捉，也非常善于利用别人的弱点和不安全感。为了抬高自己，他们会本能地贬低别人。他们很享受捉弄、愚弄或者让别人丢脸的过程。他们根本不用专门去学习怎样才能达到这些目的。欺凌者心里自动就赋予了他们这些技能。当然，欺凌者想要的其实也是每个孩子都想要的东西，满足依恋的饥饿感。对欺凌者来讲，他们在追求满足感的时候更会注意让自己不会受伤。在前文提到的六种依恋方式中，最不容易受伤的方式就是寻求共性，也就是把自己变得和依恋对象一样。这样一来，欺凌者的主要攻击目标就成了差异性。任何突出的、独特的和同伴不认同的东西都会让孩子成为欺凌者的目标。欺凌者特别反感别人身上的不同，会通过攻击这些不同点来控制对方。另一种不容易受伤的依恋方式是成为依恋对象中那个有价值、很重要的人。欺凌者受不了别人比自己重要，迫切想获得优越感，所以他们一边嘲笑别人的缺点，一边又鄙视别人的优点。第二种实现控制权的方法是威胁。他们通过激将法、谎言和恐吓等方式引起对方的恐慌，激发对方的恐惧，好让自己占据上风。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欺凌者会时刻表现得无所畏惧。这就是为什么有些青少年为了证明自己的胆识，会做出一些十分荒谬和残忍的事，比如展示自焚或者割腕的伤疤。我们绝对不能低估这些本能冲动的力量。记住，和孩子讲道理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道理在他们看来并没有任何道理。当然，人类获得支配权最原始的方法就是借助身体上的优势。在多伦多的一个审讯案中，四名青少年被指控将一名15岁男孩殴打致死，其中一名孩子出庭作证，声称朋友在攻击完背后人后一直吹嘘自己。这种原始方法会出现很明显的性别差异，女孩的身体会成为很多欺凌者的攻击目标。第四种获得主导权的方法是要求别人绝对服从，这是典型的欺凌行为。这种情况下，欺凌者要求别人必须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是什么让欺凌者敢于这么苛求？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依恋和脆弱之间的作用。因为无法依赖成年人，同伴依恋又填补不了依恋空缺，欺凌者内心充满了挫败感。但他们自己意识不到这一点，他们提出的要求跟自己挫败的原因完全不同，因此他们总是无法获得真正需要的东西：温暖、爱和关系。别人的服从是无法取代真正的需求的。于是无论服从者怎么回应、怎么照顾欺凌者的需求，都不能满足欺凌者对情感的需求。但因为欺凌者体验不到无力感，所以他们也不愿放手，会继续提出要求。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服从是忠诚的显著象征，欺凌者格外渴望这种忠诚。如果对方并不是发自内心的顺从， 只是迫于要求或者威胁才这样，欺凌者也不会很在意。即使没有获得支配的权利，欺凌者也会毫不犹豫地提出要求，强行拿走别人并不愿意给的东西。欺凌者不能区分表面的尊重和发自内心的尊重，也不明白强求来的亲密是不真实的，永远无法让自己感到满足，因为无法得到真正的满足。欺凌者的依恋饥饿和挫败感会变得更加强烈，而上述方法永远也无法帮他们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一种能让情感得到满足的关系。父母的角色越缺位，孩子越容易被伤害。欺凌者的要求一旦遭到了拒绝，即使对方的拒绝很委婉，欺凌者也会被激怒，转而攻击别人。比如欺凌者对不服从极为敏感，别人的一个眼神都有可能会激起他的抵触心理。当其他孩子从欺凌者的身边经过时，就像经过雷区一样小心翼翼，生怕走错一步就会引爆对方。不幸的是，有时候孩子并不清楚哪一步是错的，直到踏出去以后才知道，可到那时一切都为时已晚。对于贾斯汀来说，他的错误就是不小心在餐厅碰翻了欺凌者的盘子。对于弗兰卡来讲，他的错误是和班上欺凌者所喜欢的男生跳了一次舞。这两个女孩因为自己的所谓错误遭受了数月的威胁和骚扰，生活变得无比煎熬，学习成绩也因此严重下降。虽然他们本身都很懂得察言观色，但还是遭遇了欺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孩子根本无法避免这种危险的状况，除非孩子具备强大的感知脆弱的能力，才能读懂敌意和拒绝。而如果是同伴导向的孩子，因为正常心理防御机制被损伤了，当警报系统不灵的时候，孩子就无法读懂那些提醒他危险迫近的信息。但是很多崇尚给孩子自由的父母却无法看到这一点，这也导致他们找不到教养问题的根源，从而陷入一种挫败之中。同伴导向不仅创造了欺凌者，还为欺凌者培养出了受害者。这些不幸的孩子一直都逃不掉被伤害的命运。一个典型的案例是维多利亚省的一个女孩被殴打溺水身亡。被害人李娜·维尔克的同伴导向特别强烈，但她的防御心又使她感觉不到同伴带给她的伤痛。越是被同伴拒绝，她就越想融入他们。她没有因为惊慌而提高警惕，反而还认为对方会对自己好。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在反复祈求欺凌者对自己好点，告诉对方自己爱他们。在整个美国的校园里，每天都会有人上演和李娜类似的场景，只是程度不一罢了。孩子们正一步步走向危险，因为他们已经不再理睬那些警觉的暗示了。孩子看不到自己身处险境，这让父母为之伤心。另一个让欺凌者受到刺激的就是别人的脆弱。孩子永远不能让欺凌者知道自己的弱点，否则他就会为此付出代价，暴露自己的脆弱，欺凌者就拥有了匕首。说出对自己而言重要的东西，欺凌者就会想办法破坏。需求、渴望和热情，这些内心的需求只会让自己成为欺凌者的攻击目标。 孩子自己知道内心的需求，但父母却不知道，因此也就无法挽救身处险境的孩子。以上道理大部分孩子都知道，所以他们会在那些可能攻击自己的人面前小心翼翼隐藏起自己的脆弱。他们不能说想父母，否则就会成为同伴的笑柄。他们不能承认某句话伤害到了自己，否则就会遭到无情的嘲弄。他们不能承认自己敏感，否则就是无休止的嘲笑。他们必须学着隐藏自己的恐惧，永远不能表现出警惕心，否则自己就会受到伤害。要想在被欺凌者统治的领域内存活下来，孩子必须小心地隐藏起所有的脆弱和敏感。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孩子在面对被欺凌者时会选择压抑内心的同情。同伴关系中，有些孩子成了服从者，面对扮演主导者的同伴，因为依恋本能的作用，扮演服从者的孩子会自动表现出服从。在某种程度上，表现服从就是表现出脆弱，就像狼为了表示服从，会向更强大的狼群领导者露出自己最脆弱的喉部。自然情况下，向对方展示自己的脆弱会引来对方的关切，触发对方的关心。然而这种脆弱在欺凌者眼里就像公牛眼里的红布一样，会点燃欺凌者内心的攻击冲动。虽然无论是服从者还是欺凌者都只是在追随无意识的本能，但后者却会给前者带来致命的伤害。欺凌让孩子更不被看见。欺凌者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依恋过程，我们把它称为无辜型依恋。一个情感健康的人在想要亲近一个人的时候，直接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渴望，不会隐藏自己脆弱的一面。但对欺凌者来说，公开亲近别人真的太冒险了。尤其对有同伴导向倾向的欺凌者来说，说我喜欢你，你对我很重要，你不在的时候我很想你，或者我想让你做我的朋友之类的话，简直太可怕了。因为他们永远不会承认自己情感的空缺，大部分情况下他们都意识不到自己的这种空缺。那么欺凌者想要亲近别人又会怎么表示呢？欺凌者会通过推开自己不想接触的人来靠近自己想亲近的人。此时父母如果能发现孩子想亲近别人的欲望，或许可以挽救孩子，尽管这种方式不直接也不是很有效，但却把欺凌者被拒受伤的风险降到了最低。这种方式下，欺凌者可以永远表现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他们不会把自己暴露在某段关系中，不会直接和喜欢的同伴接触，而是会先拒绝和别人接触，并大张旗鼓地忽视回避他们，尤其是自己真正想接触的人在场的时候。欺凌者也不会模仿自己喜欢的同伴，只会嘲笑和模仿其他人。欺凌者太冷漠了，无法对重要的人打开心扉，所以他们也不让那些不重要的人知道自己的秘密。为此他们甚至会编造一些假秘密。孩子越隐藏自己的内心，父母就越难采取合适的方式教养孩子。孩子的需要不被看见就很正常了。至此，我们能勾画出欺凌者的性格：疏远一方是为了亲近另一方，嘲笑一方面是为了取悦另一方面，排斥和抗拒这个人是为了巩固和那个人的关系。 这听起来有点不合常理，但却是事实。父母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那个总是欺凌别人的孩子。欺凌者为什么这么做？因为爱有危险，但恨没有；喜欢有风险，但轻蔑没有。效仿那个人可能会伤害到自己，但嘲笑其他人却不会。欺凌者在前往目的地的路上，会本能地选择自己受伤最少的路线。这种本能使然，让受害人十分茫然：为什么是我？我做了什么要受到这种对待？我明明在专心忙自己的事情，为什么他要找我的茬儿？实际上，他们成为受害者，跟他们本身的行为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欺凌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总需要找人为他们的目的牺牲。很多人以为，不被入选找茬范围的唯一条件就是成为欺凌者的依恋对象。不幸的是，这种依恋策略实际上会让无辜受害者的心理创伤变得更加严重。一些被欺凌的孩子一般都会觉得自己自身哪里出了问题，或者认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部分责任。如果这些孩子生活中没有成人用稳固的依恋关系来保护，他们就极可能遭受情感上的创伤，或许是情感封闭，或许是抑郁，甚至更糟。随着欺凌者数量的增多，孩子被盯上成为受害者的可能性也会增加。两个或者多个有同伴导向的孩子聚在一起时，不管在哪里，都很可能因为同时排斥某个人而无意中建立起依恋关系。那个傻瓜来了，他是个势利眼，这人是个混蛋，这类攻击性语言可能接二连三，一直不断。成年人可能会对这种行为感到不解，因为其他时候这些孩子非常有礼貌，很招人喜欢。有些孩子的性格多变，他们的表现完全取决于自己跟谁在一起。依恋的磁石是被吸向了负极还是正极？无论孩子是欺凌者还是被欺凌者，他们都极容易隐藏自己的内心，让父母难以发现真正的自己，从而教养变得更加困难。而身为父母，如果不具备洞察力和耐心，是很容易陷入教养困境的。坚硬外壳下的脆弱生物。欺凌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然而欺凌其实并不是一种故意的行为。没有哪个孩子生来就想欺负别人，也不会特意去学习怎么欺负别人。欺凌者不是十足的坏蛋，只是比较冥顽，是父母和老师眼中无法孵化出的蛋。欺凌是人类情感脑区中两种最重要的心理动力，依恋和防御心互相作用的结果。这两种强大的动力成功掩盖住了孩子的内在性格，隐藏得如此之深，让父母难以发现，也给教养带来了困难。想要拯救欺凌者，我们必须先打压一下他的傲气。这里说的打压不是教育、惩罚或者贬低他，而是让他重新融入一种自然的亲近关系中。欺凌者唯一的希望就是自己能依赖一个成年人，而这个成年人也愿意满足他的情感需求。他们强硬的外表下，实际上是一个饱受创伤、极其孤独的孩子。一旦遇到真正关心自己的成年人，他们坚强的外壳就会瞬间软化。一旦父母看到这一点，就极容易找到问题的出口。一位中学心理辅导老师告诉我，我曾经问过一个欺凌者，每个人都怕你的感觉好吗？他回答说，我看起来有很多朋友，但实际上一个也没有。 说着他就抽泣起来。只要清理者的内心不再空缺，不再需要通过不断填充依恋饥饿来支撑自己，欺凌就成了没价值的方式。父母只要看到孩子的内心，孩子再坚硬的心也会变得柔软起来。看见不仅让父母得以重新认识孩子，也让父母得到教养的希望，也让父母看到教养的希望。在《指环王》三部曲的第二部《双塔奇兵》中，有一个关于依恋需求得到满足后的例子。咕噜是一个骨瘦如柴、心理扭曲、渴望情感的生物，内心充满了痛苦和仇恨。当他依恋自己的主人霍比特人弗罗多的时候，他的内心展开了一段对话。他对心中那个不可靠、善于操纵、甚至怀有杀意的自己说道：我再也不需要你了，主人会照顾好我们的。欺凌者本质上是包裹在冷漠的坚硬外壳下的敏感生物，极不成熟，依赖性强，却还想占据主导地位。同伴导向不仅会引发欺凌，还会加剧欺凌的程度。欺凌者的所有特性都源于两种强大动力的结合，这两种动力分别是强烈、扭曲、错位的依恋和逃离脆弱的迫切渴望。这种结合出来的产物就是欺凌者。一个强硬、卑鄙、要求极高的孩子，不断为自己挑选可以找茬的对象，并嘲弄、取笑和恐吓别人。另外，欺凌者对别人的轻视是非常敏感的，也很容易被激怒。他无所畏惧，没有感情，以欺负弱小为乐。我们说过，同伴导向既培养了欺凌者，也培养了受害者。我们一直天真的认为，让孩子们待在一起会帮助他们培养平等的价值观和关系，但实际上这样做却催生出了一种有害的新型的依恋等级关系。我们其实是在打造一个营盲中那样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同伴导向再把孩子变成孤儿，把学校变成孤儿院。现在的学校成了同伴导向的孩子聚会的地方，在学校餐厅、教室和操场，他们都不受成年人的监管。紧随同伴导向的出现是依恋等级关系的重构，所以学校变成了欺凌者的工厂。虽然这是无意造成的局面，结果却是非常让人恐惧的。大部分应对欺凌的方法之所以都不凑效，是因为他们没有注意到欺凌背后的动力。有些人把欺凌看成一种行为问题，觉得可以通过处罚来纠正，他们不仅没有意识到由此引发的消极后果，还进一步加剧了欺凌者的挫败感，把他们推得更远了。真正能改变欺凌者的唯一方式是扭转欺凌背后的动力，即让孩子重新融入一段健康的依恋等级关系，让他们放下戒备心理，满足他们的依恋饥饿。这项任务可能非常艰巨，但却是唯一能成功的方法。目前有些方法把关注点都放在了阻止欺凌行为上，或者规劝孩子要友好对待同龄人，但实际上这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看不到行为背后的问题，是无法解决问题。父母也常常会面临无助感的问题。保护受害者的最佳方式就是让他们调整自己，重新依赖对自己负责的成年人，感知自己脆弱的一面，学会在挫折面前流泪。与父母关系疏离、不愿依赖成年人的孩子，同时也是面临风险最多的孩子。我曾参与过加拿大国家电视台一档关于 欺凌的节目。节目采访了一些因被欺凌而自杀孩子的父母，还采访了一个因为被欺凌而过得非常凄惨的女孩。女孩的妈妈说，女儿几乎每天放学后都忍不住大哭，和自己讲述在学校的痛苦经历。节目结束后，主持人担心女孩可能有自杀的倾向，我告诉她，女孩对妈妈的依恋、倾诉和泪水都是对自己的解救，她的眼泪表明她的内心已经被看见，那些自杀的孩子在父母眼中是个谜，而且他们的父母是看不到孩子内心的真正的痛苦的，他们的自杀完全出乎父母的意料。那些自杀的被欺凌者有着非常严重的同伴导向，根本不会告诉父母自己经历了什么，并且对脆弱的防范心理很强，即便遭受创伤也不会流泪，他们会一直压抑自己的沮丧情绪，直到自己再也无法承受。在上面几个案例中，孩子攻击的都是自己而不是别人。从这个角度讲，欺凌者和受害者出现的原因如出一辙，都是因为不够依恋那些能呵护自己的成年人，没有跟父母建立起健康的亲子关系。有时孩子无论多难过，只要能够依靠父母，能和父母一起面对烦心事，在父母面前产生无能为力的感觉，他们就不会冒险攻击自己或者别人。所以当孩子产生想吐露心声的时候，父母要看到并且鼓励孩子勇敢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明天我们将分享第11章扭曲的性意识。感谢大家的聆听，再见。